下边这句还要过一遍，为什么呢？这等于是把上边那个定义啊又用另外的话重复了一遍，对咱们理解我们的五蕴是怎么来的，我们怎么这个倒过去修行还是有这个用的啊。下边看啊，什么叫世间即成真实？一切世间从其本际，就是从这个本来，就是那个就是从老早吧，哎，辗转传来，你告诉我，我告诉你，辗转传来，这就是没头。哎，想自分别，就是用我们的想啊，自个儿在那分别。实际上五蕴根本没有，都是我们想，都是我们的想法，哎，自己在那分别。共所成立，大家想的那个一样的那个，哎，说这儿有个房子，哎，大家都一样，这就是真的了，共所成立。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用不着你去想，筹量就是比较啊，观察，我再仔细看看啊，用不着。然后方去，就是不用你经过什么思维考察，最后才哦，这有一个房子，用不着。为什么呀？你悟入觉慧了，那五蕴呢？你一睁眼立刻就升起，不用你那个，这就是那个前边悟入觉慧那句话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共所成立的这个呀。好多东西都用不着你观察了，你早晨睡醒一睁眼全在，哎，全出来。为什么呀？你惯习的力量太强了，它已经这个种子生现行啊，这是这个种子生现行，就是用这个咱们前边大白话说，记忆，哪些记忆成熟了会生起来哈，它已这个已经形成自动运行机制了，哎，已经自动化了，哎，就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呢，五蕴天天升起，你想让它不升起都不行，哎。这就是不用你这个思维，不用你叫说啊，颜色来，这个五蕴出来，不用叫，他自个儿太熟练了，哎，无始以来熏的时间太长了，是名世间即成真实。所以呢，这就是佛菩萨看到的我们的这个五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呀？无始以来就是全是假安立的，本来没有，想自分别，都是我们在想法自个儿在那分别，说有地有水有火有风啊，在那自个分别，就这么老惯习，哎，老惯习共所成立，结果最后就不由思维，不用观察，哎，自个就蹦出来了，就悟入觉慧了。这是第一个。下边看第二个，云何道理即成真实？为诸智者有道理义。这个呀比前边好空。为什么呀？你看这个道理义是什么呢？看这个倒数第二行那个上边的，一指现彼即智较量，就是说有很多智者呀，很聪明的，有文化的啊，专家学者，他们在那儿搞这些。一指什么呢？三个东西，一个是现量。什么叫现量？就是前边那个世间即成真实，就是不用思考啊，本就五蕴就蹦出来了，这叫现量。我们前五识看到的都是现量。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身体的感觉，这都是限量。他就依据这个限量，你说他能弄对吗？本来没五蕴，我们限量，大伙说，哎，有五蕴，哎，这就是限量。他说这是真的，就依据这个五蕴的限量开始讲道理，所以他这个基础就错了。下边比，什么叫比量呢？就是弄两个东西比较，就是推理，用逻辑推理。咱们现在大家也承认逻辑推理的东西不是真的，对吧？那是这个道理，究竟是不是真的还得你推理出来之后还得去验算，还得去拿到事实上看看限量行不行，对不对吧？所以实际上呢，基础还是那个限量，即智较量。什么叫智较量呢？就是这个人们形成很多团体，这个团体里头啊，他们崇拜的那个核心人物，他的话叫智较量，就是智就是到顶了，他的教，他的言教就是量。你比如说信基督教的，上帝说的话那就成了真理了，哎，不用推，就是也不用你限量见，也不用你那个比量推，只要上帝说了那就是真理，就依这么三种东西。这个像这个就是这三个东西，后两个呀咱们大家知道好课，比量刚才说了，逻辑推理的这个你究竟是不是真实，你还得用限量来这个检验，对吧？质较量， 智较量也是，智较量你们这伙人信他啊，这个认为他是真实，你要是不信的人呢，他就要用这个限量来检验，对吧？我看你讲的对不对啊，我在这个看你说的是真的假的。所以呢，这个道理集成真实啊，好空。不好空的是什么？是那个限量，就是道理集成真实依据的那个限量，也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是什么真实啊？是前段那个真实，叫世间集成真实。所以呢，第一个不好破。所以五蕴皆空啊。上次有人问什么叫五蕴，咱们还真得解释一下。五蕴是色受想行识了。我老是，他说你怎么老说色声香味触啊？这个五蕴里头啊，色蕴它的内容就是色声香味触，色蕴包括这五个东西。五蕴里头色蕴最难空，为什么呀？受想行识是心法，这个心法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想法呀，这个呀，大家是你要说这个不是真实的，大家还好接受一点。但是他觉得这个物质，就是这个物质啊，这个不能空，这个是真的。所以这个五蕴里头啊，最难空的是色蕴。色蕴的内容分细一点，就是色声香味触。你要是分析一点了，就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实际上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实际上是心法，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仔细去考虑这个道理，哎，所以说呀，实际上就是说，人们认为客观存在物质啊，这是人们的猜测、假说、推想，哎，实际上都用不着空的。但是我们呢，从小这个教科书啊就这么教育我们，都这个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接受了，一认真呐、啊、那物质这个我在这就说一下吧。那个我就是霍金在前年还是大前年访问北京的时候，霍金这是科学家里头的这个叫鹤立鸡群的了吧，叫当代爱因斯坦。他回答了一共九个问题，他回答的第五个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说，请您谈一下您对人生和宇宙的存在怎么看。他的回答是这样的，这是科学家啊，他不懂佛教啊，你看科学家怎么答。他说，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关于宇宙的理论存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问我对人生宇宙的存在怎么看，你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说，人生宇宙肯定是存在的。你不存在，你不会问我对这个怎么看，对吧？我现在认为你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不成立的。就是你认为人生宇宙是存在的，这个不成立。为什么呢？你看他说啊，宇宙之所以存在，就是宇宙为什么你说宇宙是存在的呢？他说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关于宇宙的理论存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人们都有理论说客观存在一个宇宙，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哎，因为我们这个理论说告诉你说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所以你认为客观物质世界存在。注意啊，后边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和证明这个理论，就是这个理论呢还没成立了，还没证明了。现在我们不能证明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就是还没找着这个一个圆满的证明客观物这个物质客观存在的一个理论，我们还没找着了。还要是找着了，那就不是难题了。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和证明。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说，哎，我这个研究出来了物质为什么存在的，你还得去证明。比如说现在那个最尖端的科学，就是那个叫对撞机，那个就是那质子中子什么对撞机，那个前去年什么用那个欧洲用中了一个是几十公里的地下一个大，就是用那个中子什么这个就是高速运转，让他们对撞，看看它是不是最小的这个基本粒子。哎，这个是搞什么呀？就是找物质的最小单位。哎，为什么要找这个东西啊？你要想证明物质存在啊，你得知道这个物质是什么。现在呢，你说这个桌子存在不存在？他说 这个可以说它是一个集合，是什么呀？比如说说分子原子啊，什么这个中子，什么这个集合，电子集合，就是说你得找着那个东西，你原子啊中子啊什么夸克啊得找到那个，现在呢就很找不到。哎，说那不是说找到了吗？说发现了新的夸克，那又是根据我们这个限量推想出来的，就是比如说两个这个比如说中子之类的啊一撞，哎，它有照相机有录音机，一照相呢它那个碎了又分裂了，这就证明还有更小的，说又发现了新的夸克，是根据那个叫颜色来推想的，哎，声音有这个撞的声音，根据这些啊推想的，有那个拿不着那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东西，就是想证明就是物质是存在的，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和证明这个理论。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理论，宇宙就消失了，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找不到一个能够证明物质存在的理论呢，根本这宇宙还成立不起来，这是个假说。你看这是科学家大科学家说的大实话，哎，跟我们老百姓的感觉不一样，我们老百姓就说这桌子不能没有啊，说我馒头不能没有，我吃了就管不饿，那是梦，你在梦里头你什么你也感觉是真的，那不能证明它是真的有，哎，那只是你一个这个就是梦觉，嗯，那不科学。所以科学家说的这个话啊，很支持这个佛教的道理的，就是说五蕴呢、啊、实际上是没有的啊，这个科学没有证明它没有，但是科学现在证明什么呢？还没找着，科学坚信它有，但是呢还没找着，实际上实际效果跟没有一样。哎，在佛教里头啊，其实啊非常简单的一个话就已经告诉他啊，就证明就是没有的。要是他懂佛教啊，他就不花那个钱去那费那劲去了，那是从古希腊就说物质是原子组成的，就相信这个，一直到今天人们还非常信。佛教用一个什么简单的话就给他证明没有了呢？就这么简单，就说你找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叫基本粒子吧，那个古人叫极微，佛经上叫极微，就是最小的那个东西。佛经上就问两句话，说你这个极微有没有体积啊？他第一个回答，他只有两个回答，一个是有，一个没有。他如果回答说有体积，你有体积它就再能分呐、啊，你不能把它叫极微啊，你找到的还不是最小的，对吧？有体积它就能分，有体积对吧？上下左右这个当这一砍，就是有体积就不能分，它就不是最小单位，所以你这就不是最小单位，你就不对了。那他只能说没体积，你要没体积，没体积的东西你怎么能聚出东西来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一个，这叫悖论，就是说你本身就自相矛盾，根本就成立不了的。哎，根本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五蕴是我们梦里的东西，你非要去啊说它究竟是什么组成的呀，你找不着。哎，这就是那个在一开始说那个镜子里头照了一个人，非要去找镜子里头那个人一样，那个哎，就是这种这个错误。嗯，这个这是讲到这个限量，就是说我们凡夫的这个限量啊实际上是错的，所以这个道理即成真实啊，根据这个限量再去这个妄想呢，就是说没有对的。所以这个前两个呀，第二个好破，第一个不好破，就是五蕴不好破。五蕴不好破呢，实际上也好破，你多听听那个心经，哎，多听听那个道理。好，这是前两个讲完了，下边讲第三个。你看啊，三大部分，这个第二大部分是四部分，现在讲了一半了啊，现在讲这个四分之三，就这么多半页，然后就剩下最后一个佛菩萨的智慧了。佛菩萨的智慧是几乎占了这个整个这本书的重点啊。现在先讲第三个， 第三种真实是什么呢？叫云和烦恼障静智所行真实。云和还是说这是在说什么，或者是如何说，就是说下边这个词儿怎么讲啊？云也可以当讲，和也可以如何讲下边这个词儿，下边这个词儿是什么？烦恼障。烦恼障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谁也没别的，都有烦恼，每天起来全是烦恼。这烦恼就是障，烦恼障什么呢？障我们看到真实，我们现在就是看不到真实。我们为什么有烦恼，也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真实，就是因为障碍太大。你想一下，如果你像佛一样没有障碍，你什么都能看到，所有众生心都能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你都知道，你有什么烦恼啊？你会犯错误吗？什么事儿你这个事儿还没办了，你就知道这事儿将来怎么发展，是怎么个结果，你全知道，你怎么可能犯错误呢？啊，你该怎么办，你清楚得很。所以呢，这个烦恼障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烦恼就障了我们这个，就是像佛一样能够这个正遍知。烦恼障静，这个经常这个注意这个印度文呐、啊，它这个印度文的动词啊，一般放在宾语的后边。咱们汉语一般是先说动词，再说那个宾语。比如说扫地，动词在前边，扫什么放在后边。印度文呢，它的习惯是宾语在前边，动词放在最后。这样的话，你读佛经的时候有了这个经验啊，有一些词啊，你就可以，它动词放边后边的呀，你就用后边那个动前边那个。你像这个就是静，静烦恼障。净除烦恼障，净除烦恼障的智，这就是那个罗汉跟圆觉的智。这种智慧啊，所行所走，所走的真实，所走的境界，这种智它一走是什么样子，咱们看啊。这个阿罗汉就是这个空掉不执着人我之后，他的境界是什么？注意看啊，为一切声闻独觉若无漏智，画一个顿号，若能引无漏智，又画一个顿号，若无漏后得世间智所行境界。说这个智什么呀？先来了这么一个定义，就是说二乘这个罗汉跟圆觉他们呢三种智所行境界。这三种智是什么呢？一个叫无漏智。这个无漏智是什么智呢？就是正空性的那个智，就是你叫根本智吧，就叫根本智。这个根本智呢，就是正空性，它正什么空性呢？正人我的空性，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里头啊，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灵魂啊，没有那个东西，不要执着有人我。这个五蕴身呢、啊、是个臭皮囊屎尿袋，不值得这个就是为执着他去贪嗔痴去，他主要就是证的这个人我空性，这是无漏智。若能引无漏智，这是什么呢？证空性之前的叫加行无分别智。前边那根本智都可以加无分别啊，佛这个圣者的智啊都是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啊是指的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就是我们这样推想什么还要想，没有这些分别。它本身不是没有分别，它本身是什么？限量分别，就是它那个限量是一线前什么都清清楚楚的，不用分别。所以圣者这都可以加入分别。头一个无漏智叫根本无分别智，这个能引无漏智，就能把这个无漏智引出来的，是证空性之前的叫加行无分别智。就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啊也可以随顺说为加行无分别智。我们现在加什么行呢？就是加行，就是加力修行，想证空性，想照见五蕴皆空。什么无分别呢？我们说五蕴呢、啊、全是空，不用分别，分别就是错的，我们这样的无分别智，这叫加行无分别智。若无漏后得世间智， 证了空性之后，就那无漏智证了之后啊，无漏后得，就是在你证了空性之后得的那个世间智。说这个圣者怎么会得了世间智呢？就是他的这个后得智啊，是可以观察世间的，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凡夫境界的，所以叫世间智，他观察世间事的。他没有世间事了，他梦醒了他就没世间事了，他没有世间事了，那他观察什么呀？观察我们这些还做梦的人的世间事，所以他叫后得世间智。哎，就是看我们这些染污心。哎，这个烦恼障净智它有三种。哎，在证空性之前叫加行无分别智，证空性的时候叫根本无分别智，空性证完了，哎，把人我空掉了，升起来的叫后得无分别智。这三种智所行境界，是名烦恼障净智所行境界。这就叫做，就是烦恼障净智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我们现在就在加行。你加行到惯习到一定程度，一证空性啊，后边不用你考虑，都是自动出现的。哎，就是那后得智都是随着来的。我们下功夫就在这个加行智上下功夫，就在这个惯习上下功夫。到悟入觉慧的时候，后边就不用你操心了。为什么呀？你一证到空性啊，你一成圣者呀，你限量智就升起来了，那就叫转识成智了。我们大乘是转意识成妙观察智，成佛出地菩萨了，那个就看到佛的法身了，你就能参加佛的报身法会，有问题可以直接问佛了，就不用这个就是后边说后边我证了空性怎么办呢，你到时候就知道，不用现在做准备。哎，我们就是怎么证空性就完成这个，就是这个能引无漏后得智，我们就现在在这个上下功夫。下边一句，由缘此为境，缘这个智所行的真实，也就是缘真如为境，缘真实为境。哎，就是说我们最后的目的都是要见真实，缘真实为境，从烦恼障智得清净啊。这个要断一下啊，从烦恼障，你给他随便画个顿号吧，从烦恼障智得清净，就是你从烦恼障里头啊，你这个智慧就从烦恼障里头清净出来了。哎，没有烦恼障了，于当来世无障碍住。你证到空性之后啊，你下一辈子就没有障碍了。这还是说的罗汉境界，罗汉境界，罗汉下一辈子是什么呀？是无余依涅槃。就是罗汉到他想入灭的时候，他是升到空中，上身出火，下身出水，是这个四大分解，就把这个身体就给这个就是分解了，他有神通嘛哈，就入灭了，就叫灰身灭智哈。下一辈子啊，他就不入六道了，所以没有障碍了。哎，所以没有障碍了。这儿呢，咱们都这个给他说说这个说完了。罗汉的这个入灭呀，不是真实的。这个大家很多人读过《法华经》，《法华经》专门有一品叫《化成喻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学佛的人，学小乘的人，他非常苦，他找到佛说：“我怎么去苦啊？”这些人他就是要求去苦。你如果说让他成佛，他不理解，而且他认为那任务太艰巨，他下不了那决心，他也不懂那道理。这个时候佛呢，实际上很多经里头都说了，只有成佛才能解脱，就是修行啊，真正解脱的只有成佛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只有一乘，没有二乘三乘。可是这些人呢，你如果说你们成佛不成佛，不成佛，他说成佛，我不成佛，哎，崩了，这些人就走了，不找佛了。佛为了呢，给他们种点善根，把他们留住，就给他们，就是说了一个方便法，就说呀，你们可以证阿罗汉。哎，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什么呢？你这五蕴呐，不用跟他讲五蕴皆空，讲五蕴皆空不好接受，说五蕴呐都是有的，在这个五蕴身里头啊，没有一个人我。哎，他觉得这个。一试呢，我这一放下确实苦减少了，他信佛，他入佛门了。哎，这样讲， 实际上并没有这个罗汉果，就并没有这个涅槃。说那罗汉这个昏身灭之后入的涅槃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一个常定，就是在这个三界的僻静处，比如说五净居天呐、什么有很多这个很舒服的地方，实际上等于入一个常定。他这样，你先让他证这个果，在化成玉这个品里头，佛就说呀，举这么个例子，说一帮商人想去取宝，这个宝的地方有500由旬，非常远，崇山峻岭，非常艰苦。有一个知道这个地方的导师引这帮人要去，如果这个导师跟他们一说呀，说500由旬，这个崇山峻岭非常艰苦，很多人就说不去了。这个导师呢，他就在300由旬半道上啊，他会变化，他变化了一个城市，他说你看宝城就在那儿。这些人一看，哎，不远，好，我们去。哎，走到了，走到了之后呢，经过这个一调整一休息，这个时候导师再跟他们说，说大家休息好了吧，现在啊离那个真正的宝城就很近了，哎，你看马上就到，哎，这就把他给引过去了。这个阿罗罗汉果、圆觉果这二乘的果呀，就是佛方便施舍的一个化成，为了引导那个一开始不能发菩提心、不能立志成佛的人呢，也能让他们走上佛道，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不要去羡慕这个就是二乘果，不要羡慕小乘。就是说我们修大乘，他们你看他说五蕴不空，五蕴里头知识没有人我，我们大乘是什么呢？直接了当，五蕴皆空，什么人我法我全在里头了，你五蕴都空了，还有什么人全没了。所以这个是最直接了当的，不走弯路，哎，而且是究竟解脱的，直接就是成佛的。你发了菩提心，你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他又四不退了，你走到对佛教的信仰不退的时候，你就不退了，哎，你不入恶道了，这个一步一步，因为你走的是真实的道路，哎，不会像阿罗汉那样，哎，弄不好一受迷惑又退了，哎，因为什么？他为什么会退呢？因为他不是真实的。《法华经》里头就说了，这二乘啊，所证涅槃非真实也，哎，这个你可以去看那个化成玉品。于当来世无障碍住，当来世肯定无障碍住，因为当来世他连这个六道都不入轮回了，他去入常定去了，那当然很舒服了，哎，无障碍住。是故说明烦恼障定之所性真实，此复云何？又给解释一遍，就是说这个定义太简单了，哎，再给你说细一点，说这个定制是什么呢？为四圣地，就是苦集灭道这四圣地，一苦圣地，二集圣地，三灭圣地，四道圣地。这是小乘的四圣地，大乘有大乘的四圣地啊，这个内容不一样，它是广空人我，我们是人法皆空，哎，基于如是四圣地义，对这四圣地的义就是它的道理极善思则，你首先要搞明白道理，然后要达到最好的理解，最好的这个抉择，哎，没有疑惑，则就是抉择，你到时候说有我没有啊，没有，哎，人生是苦啊是甜啊，是苦，哎，苦的原因是什么呀？是爱，你只要有贪爱，就爱就是苦，嗯，你看现在好多这个人还在说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爱，嗯，那是找苦吃，你一爱这心里头就障碍就来了，对不对啊？哎，所以呢，对这四圣地啊取得决定圣解，极善施则，不但要懂，而且要达到很好的理解，非常决定，极善施则，这就叫圣解。什么叫圣解？殊胜的理解，就是你一说我就非常清楚，而且什么呢？别人来跟我辩论呢，我不会糊涂。哎，听这个人一说，又觉得哎，这个李洪志说的也不错哈，那你就没理解好，哎。所以呢，就是这叫圣解，就是说毫不动摇，哎，跟谁说你都能把道理说得很清楚，不会受别人的这个迷惑，极善思则，正入现观。你老这么很好的思维，很好的思维啊，老这么这个惯习，最后就能正入现观，方法就这么简单，哎，入现观已，如实智生，就是说你一正到现观，他正到什么呢？就人无我。一开始呢还很不容易放下，哎呀，这我不管自己吗？啊，这个反正有很多矛盾， 他要学佛当中解决，解决最后真的把我执放下了，真的他就没有烦恼了。哎，真的就是他已经惯习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他的自然状态就是没有我的。哎，不是像我们老是有我，到时候一看经的时候才提醒起来说没有我，哎，才放下那么一会儿，把书一放下又是都为我，哎，这就不行，这还是叫有我证入现观了，哎，这个都是圣解了。哎，他与无我如是智生，就是这个烦恼障定智就生了。此地现观声闻独觉，能观唯有诸蕴可得。你看他解释的很细，说这个二乘的现观是什么呢？他能观见呢，唯有只有诸蕴可得。诸蕴是几蕴呢？就是五蕴。罗汉他就认为啊，只有五蕴是有的。哎，因为小乘不讲没有五蕴嘛，除诸蕴外我不可得。除了这个五蕴之外啊，你要想找一个我的灵魂呐，我的什么，就是一个不变的我，你找不着。哎，小乘这个法很简单，他说就有五蕴，实际上这也是不对的哈。实际上是没有五蕴，只有心。但是这个小乘你不能讲这么复杂了，哎，就告诉他说只有五蕴，哎，没有灵魂，你不要为我那个不存在的那个我指导。哎，他法就这么讲，这实际上都是假案例的。哎，他说你看只有五蕴，除了五蕴之外我不可得。硕习原生诸行，注意这个数在这就读硕，就是数，就是多次的意思。习就是温习，修习，这个练习。哎，就是说五蕴是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就惯习这个道理。硕习原生，原生就是五蕴算缘，算因缘，五蕴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他认为这个五蕴呐，有生有灭。哎，咱们大乘讲无生法，对吧？正无生法人说五蕴根本就没有，无生无灭，不生不灭。你看《心经》说，是诸法空相是什么样啊？不生不灭。你证到这个空相之后，根本就没有生灭的东西。为什么呀？那五蕴根本就没有，梦醒了，它根本就不存在，哪有生灭啊？但是小乘呢，他就说五蕴是生灭的。你看这等于还在巩固原来的那个错误见解。硕习意蕴，反复熏习五蕴有意蕴，意就是不同，意蕴就是在蕴之外，跟蕴不是一回事。哎，意蕴跟蕴不是一回事，在蕴之外。在蕴之外的什么呢？补他伽罗。什么叫补他伽罗呢？这是个意音。如果这个意义呢，简单的就可以译成一个人。咱们先讲简单的，补他伽罗你就可以用人代替，就是意思，就是人。准确一点的意思呢，叫数取去。咱们不再这个详细解释，因为以后学佛，咱们老居士都知道了。数取去也可以写一下啊，数学的数，取六去，六道的去，叫数取去。就是补他伽罗的那个意思是数取去。什么意思呢？数就是多次，取就是取，去就是六道，六去轮回，多次取轮回，这是什么呀？就是有情。哎，也可以有情，人范围窄了一点，实际上这就是有情众生。哎，也可以叫众生。哎，数取去就是老轮回，就是哎，我们呢简单一点，也用有情也行，众生也行，我们就用人吧。说数取意蕴，就是说在五蕴之外啊，跟五蕴不同的一个人。哎，一个有情，一个众生，无性见故。这个人呐，没有自性，没有体，没有相，谁也没见过。我们就见过五蕴。五蕴里头，如果说有个灵魂，有个魂，你谁见过呀？有人说我见过，你见的那是那个鬼道众生，那是中阴身鬼道众生，那不是那个魂。为什么呀？因为那魂啊，人们认为是不变、不死不变的。哎，你见的那个，那都是属于五蕴，那都是时刻变化的。哎， 他一投胎就那个就没了，又轮回起来了就。这个人无性啊，这个有情无性见故，注意朔袭离开五蕴的一个有情，他没有自性，没有自体，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见解，这种见解就是正见，也叫空性见，空性见就是正见。他多次的熏习复习，就是说人无我，人无自体，无自性的这种正见的原因，故就是因为这个发生如是圣地现观。哎，你看修行怎么修行啊，把佛经的道理听明白，然后就反复的熏习这个道理，反复的来读经，来这个讨论，把这个获得圣解，最后反复灌习，最后你就证如现观，就能证到人无我。这是二乘所证的人无我智。没事，那个咱们到五十就那个啊，今天咱们因为那个后边咱们暂时先不提问了，咱们这个多讲一点，前几讲咱们多讲一点，到后边呢大家深入进去了，问题出来了，哎，我根据这个地址条，这个实质性问题多了，咱们在这个甚至随时都可以这个问，甚至这个咱们可以多拿出点时间来问，总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究竟真实义品讲的什么意思搞清楚。这个因为时间呢确实紧张，这个咱们就是总的原则是这样，重点的地方不细讲，不清楚的地方咱们细讲，重点讲，因为你稀里糊涂过去了等于没讲。这个一般的不会对咱们影响不会太大的，咱们就这个就这么快的过去，像这个第三部分呢咱们就这么过去。哎，因为后边讲法无我呀，就把这人无我包含进去了，包含进去了，你在那修法无我观的时候，你就能人我也是一法嘛，哎，你就都包含进去了，所以这个就不细讲了。我这个拿出来的这个纸啊，那个他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好，也这个很好的问题对咱们后边理解很有帮助的，躲不过的咱们都这个要回答的。他第二个问题说，每个众生的阿赖耶识都有三界大，是否会相互影响？不但相互影响，而且影响非常大。我给你先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地球、太阳、月亮，宇宙当中有无数的星球，你说每一个星球是不是对宇宙所有的星球都有影响啊？这是肯定的，它有它的质量、重量，它有它的运行的速度、什么方向，它那个引力、磁场，它对整个宇宙所有的星球都是有影响的，对不对？这是肯定的。这个阿赖耶识的相互影响比这个还大。怎么叫比这个还大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是充满三界的，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是充满三界，那我们的心是什么呀？是重合的。咱们可以把三界，咱们因为具体点好想象，咱们把三界想成一个大球，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充满了，都一般的，那我们心还不是都重合的啊？我们的心都是重合的，佛菩萨的心也在这儿啊，也都是重合的，你想它影响能小了吗？佛经里头举这么一个例子，叫一室千灯，一个屋里头，教室的室啊，办公室的室，一个屋里头啊点了一千盏灯，古代的灯就是那蜡了，点了一千盏的话，或者油灯啊，点了一千盏灯，每一个灯的光都充满满室，对吧？所有的光都重合，互相不障碍，哎，各是各的心，这就是阿赖耶识的那个样子。咱们接着还这个给大家一些基本概念，这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心了哈，跟佛菩萨心什么差别啊？就是我们天天贪嗔痴净烦恼，佛菩萨呢把贪嗔痴都去光了，非常清净，本身没有这个任何烦恼。他还有点什么烦恼呢？就是一看我们这些还有烦恼的，赶紧把这些人呢、啊、也都这个告诉他烦恼不好啊，把我执去掉吧，你也觉醒吧，哎，跟这个也成佛吧，他就有这么点事儿。所以佛菩萨没别的事儿，天天就在这度众生。说佛在哪儿啊？刚才我们讲了，他心跟我们是重合的，你还找佛在哪儿啊？ 我怎么看不见呢？你障碍，你现在老说五蕴有挡住你了，你就看不见，是不是啊？佛心跟我们在一块儿，你感应不到，为什么呀？你跟他的那个见是相反的。佛说五蕴皆空，你老说这真的，我今天要这个弄点这个，明天要弄点那个，还在这当真了，那怎么能跟佛心相应呢？你得念心经才能跟观音相应，哎。所以呢，这个影响很大。说那现在佛影响不了，就是影响了。如果佛不影响，我们根本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你就拿释迦佛来说，我们现在能听到佛法，全得益于什么呢？释迦佛发的一个愿。那个时候，释迦佛曾经他们1000王子发愿啊，999个王子发的都是弥勒菩萨一样的愿，就是我要到这个就是。我记不住原文了啊，咱们先说这个释迦发的什么愿吧。他就是我要到五浊恶世度刚强众生，哎，就他一个人发这么一个愿。结果你看人家那个弥勒，他们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你们去看那个弥勒下生成佛经，人寿80000多岁，那个人间跟天界差不多，哎，人身非常高大啊，都这个福报大得很。女子是500岁才出嫁，是这个地呀、啊，那个黄金什么，人家说听说有的那个世界上众生啊抢这些东西，就他们那个地上那个东西，哎，都觉得很可笑。你看弥勒他成佛的时候是那种世界，我们都实际上没资格这个闻到佛法的，释迦佛发了这么个愿，要到五浊是度我们这些难度众生，哎，所以我们现在才见到了这个释迦佛的这个化身说的一教法，就是还没福报见到化身，这个但是释迦佛说的经给我们留下来了，所以我们很不容易的，哎，好、啊，这是在讲这个心的相互影响，就是说我们的心呐、啊、跟佛菩萨心就在一块儿的，哎，你不用上别处求。这个我也讲一下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极乐世界，说这个西方是过10万亿佛土，这是因为什么呀？我们众生执着这星球是真的，哎，你要是佛说真话呀他反而不信，哎，所以呢佛就得随顺我们世间认识，说有10万亿佛土，那有一个极乐世界非常好，你一心不乱啊，一心念佛就可以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个跟三界大一样的这个心呐、啊，大部分都处于黑暗状态，叫潜伏状态，就是没现行，只有一小部分亮了，就是因缘成熟了，亮了，显现出来了，就觉得现行了。我们现在就是人道种子呀、啊、成熟了，显现出来了，哎，这亮起来了，我们能看到点东西了。你如果念佛念得好，你人道的这个业一结束，你那个念佛的那个业就成熟了，极乐世界就现前了，你就在莲花里头了，完全是你修的那个净业成熟了，你就在里头了。说那为什么阿弥陀佛要来接呢？他不这么说呀，你觉得心里头这个摸不着，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为了给我们这个就是说、方便，就是说到时候我来接你，哎，实际上现在就在这等着我们了。我们说那把我们都接去不行了吗？你现在你想想，你整天想什么？你如果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达不到一心不乱，他可以把你接去。接去干什么呀？你还在那整天，我孙子还没那个干什么了，我这个房子还得那个什么的，整天你在那想这些，你达不到那个一心不乱。你说那在那跟在这不一样吗？接去也没用，他不是说不想，他是想立刻把你们都成佛，他还省事儿了，是不是啊？哎，你现在这个状况接去了，在那打妄想没用，那个地方众生有打妄想的，哎，但是呢，他基本上就是达到了什么呢？就是那种决心了，就是到那经过这个佛的教化，经过这个天天听的，最后一定能不退了。像咱们这个状况呢，就是说没接去的，就是你这妄想太多。现在给你接去没用，你跟来在这儿一样，哎，所以这个及格不及格就看你自己能不能下这决心，所以要多学经论，要多这个，所以说这个众生的相互影响，你看这个影响多大，我们的整个心都是互相重合的，都在一起的，哎， 你这个，你像我们有很多人呐，亲人之间啊，很容易有感应，哎，很容易有感应，你都能那个感觉到的。所以我们心呐，互相影响非常大的。这是这个两个问题，这些都有用，对你后边这个理解这个都是有用的啊。嗯，下边就剩最后一个，就是佛菩萨的智，叫所知障净智。我们讲一句吧，这一句这个很重要。讲完这个所知障这个智，这真是一品就完了，我们就剩这一部分了。哎，就这智见了四个境界，两个是凡夫的境界，一个是罗汉跟圆觉的境界。罗汉跟圆觉的境界我也跟大家说出来了，说清楚了，就是这个罗汉跟这个圆觉的我们也说清楚了啊，它实际上不是真实的这个不是真实境界，所以它最后它也要等它入常定出来之后，佛菩萨接着就跟那个说，导师他们休息好了之后，吃饱喝足了，有精神了，那个导师就说，你看真的在前头，哎，他们就过去了。他们入常定出来之后，好像说是八万大劫吧，出来之后佛菩萨还会想办法把他们的让他们回小向大，哎，成佛，最后才真正能够解脱。所以呢，第三个是佛菩萨看的这个二乘的这个智，最后一个呢是佛菩萨的智，叫云何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什么叫所知障呢？注意这回这个所知障的意思啊，先解释啊，咱们直接读这个原文吧。为于所知能爱智故名所知障。什么叫所知障呢？于就是对于所知。什么叫所知？我们第一节课解释了，就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我们所能知道的，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法，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说为什么我们应该知道啊？我们知道了世界上的一切法呀，我们就没有迷惑了，我们就没有痛苦了，我们就没有烦恼了，我们什么都知道，什么清楚了，我们就那比诸葛亮还这个就厉害多了。哎，所以呢，我们所知所应该知道什么呀？所应该知道这世界上一切法，不管是真实的、虚妄的、谁的，就是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是知道这一切，这是我们所应该知道。所以所知换个词就叫一切法。于一切法，于所知就是于一切法，能爱智故，爱就是妨碍、障碍，能够妨碍我们的智。这个智啊，你看上边是个知字，这个智它主要就有知的意思，知一切法，这就叫智。于对于一切法能够障碍我们知道它，这就叫所知障。再说一遍啊，什么叫所知障？能够障碍我们去知道一切法的东西都是所知障。说具体点儿说是什么呀？就是邪见。什么邪见啊？就是法执，一切法的法，执着的执。所知障就是法执。什么叫法执呢？就是执着有法。执着有什么法呀？执着有五蕴，有十八界，有十二处，有十二因缘，有这个，反正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一切法，我们执着有这个法，就障碍了你知道所有一切法。说我这不是也知道了不少吗？弄反了，正好这是没有的法，你认为有，你知道，知道的越多障碍越大。哎，你现在应该干什么呢？应该把这个五蕴呐空掉，不让它升起，把这个障碍去掉，世间一切法自然现前。世间一切法有什么呀？就是一个众生心，哎，一颗颗众生心，佛菩萨的心。不是那个经常有那个话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众生 佛也是心，众生也是心，世间就只有心。哎，而且我们心还都一样大，能力基本能力都一样，八个十，前六十，佛也不比我们多一个。哎，他也是言而，比如说身于这六，这阿赖耶识、第七识、八个十，都一样。就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见不一样，就是这个想法不一样。佛是正见，我们是邪见。正见是什么呀？三界唯心，五蕴皆空。邪见是什么呀？五蕴皆有，法都是有。哎，法执就是我们的所执障。有的人呢，为什么说要讲这一句呢？有的人误解了这句话，把这个法理解成佛法，说不要学经论，不要学佛法，哎，学的越多障碍越大。那他又给颠倒过去了。佛说的是说你不学佛法，学那个跟佛法相反的邪见，你学的越多障碍越大。你学佛法越多呢，你障碍越小，对吧？不学佛法你就没法解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佛法少了，所以我们愚痴没智慧。你必须要反复的灌习佛法。哎，出家人为什么要出家呀？就是要把时间，这一生啊，人生难得，集中起来，我就去读经。哎，那你才能够熏习佛法，才能够生智慧啊。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别学经论，那咱们上节课也说了，如果你这个已经达到这个就是万缘放下，一心不乱，哎，往生绝对有把握，咱们就赞叹哈，随喜。你要是达不到一心不乱，哎，这个别甭吹牛啊，我跟你说没几个达到的，达不到一心不乱。你怎么达到一心不乱？怎么能把万缘放下？靠智慧。智慧从哪来？你要读般若经，要学佛经。哎，所以所执障啊，记住，所执障是什么呢？是这个法执，是执着凡夫所执一切法是真是有，执着五蕴是有，这个障碍了我们知道真实。哎，所以呢，讲一下这个所执障的一个误解。你看这个我们五蕴怎么生起来的，就是因为老惯习邪见，哎，所以呢正入这个现观了，五蕴生起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倒过来说，五蕴皆空，要反复熏习，你才能够正入现观，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哎，这样呢明所执障。就念完这一句啊，从所执障得解脱是所行境界。就是你要是从这个所执障，就是从这个执着五蕴皆有的这个法执这个里头呢得到解脱，这样的智慧所行的境界，这就当知是名所执障境之所行真实。这就叫，这是第一个名词解释。咱们休息一下，这个休息20分钟，10分，哎，再开始。